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好，
终于我们大家都找到这里了，也找到停车的地方了。好，不记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上教会的时间是大概多少年前啊？你点头了是吧？然后大概现在距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时候，对那一次，你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印象？还有印象哦？那我看那个杨万姐这么积极点头，你还有印象是什么？
因为那一次是美国来的一个短宣。然后那是一个圣诞节，前的一个短宣的时间，就是有很多音乐的施工，所以我被当时的那个音乐深受感动。
哦，那是音乐，当时的音乐。好，我不知道还有吗？哦，黄姐啊。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在儿童主日学就听到了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我要向高山去，我的帮助从哪里来？然后之后呢，就是赶上了春节包饺子。
哦，诗歌饺子哦，
还是有斌领我们过去的
哦，是吧？
开始那个位置还挺难找的，当时那个第一次来找不到这地方。
还有没有啊？金梅姐，
对，我第一次来教会是因为教会的人帮我找房子，所以我想那好吧，然后听说教会都是台湾香港的，那我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觉得不要跟这个人混在一块儿，但是那人帮我找。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台湾和香港的弟兄姐妹比较多。
比较多。
哦。
我好像我认想当中的至少信仰是大陆没有，是台湾香港的人比较，就是跟我完全是，就是一个领域的人吧，怎么说？对。那我来了之后，看大家像刚才杨曼在前面在那唱，然后低头祷告，相信人都能。
对啊，挺有意思。我看我们每个人可能对第一次到教会的印象都不一样啊。我其实我自己的印象，我估计也是挺特别的。我对于我第一次上教会最深的印象，竟然是一个词，就是正道啊。因为这个，就当时司会就说啊，你唱完诗歌嘛，然后说下面就到我们正道的时间了，然后请某某牧师上来给我们正道。那我当时就马上就是竖起耳朵，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是没信主，然后是一个计算机系的理工科的直男啊。你们可以猜想一下，就是这个理工科直男听到正道这个词的时候，他会联想什么东西呢？想不到是吧？可能大家都没有。就是我在想，这个牧师是不是准备上台给我们就是摆出很多的证据是吧，证明一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正确，怎么样的合理啊？又或者是不是他可能会像我们学几何学是吧，先给我们上来给我们设定几条公理，然后再从这几条公理推导出一些定理，然后就是建构起一个那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非常前后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的系统啊。所以呢，我当时以为就是啊，这个就是正道，没想到布施上去的时候，哎，是讲了几节经文解释一下，然后说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完全跟我想的那种数学证明的那种一点都不沾边儿啊！这就是正道。但后面我慢慢去教会多了，我知道，哎，其实这就真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通的语言当中讲正道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证明什么东西一个什么命题，而是见证上帝的道，上帝的那个话语啊。啊，当然了，慢慢我也发现，其实证明在教会的传统当中也是有一定的位置。譬如说，我后来读一些神学书籍，我读到说，哦，原来中世纪的时候就有关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这就很出名的啊。那中世纪早期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教父提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啊，这些证明到今天还有争论啊，还在谈。但是你会发现，哎，原来就是。在教会我们有时候会说见证上帝的道，有时候我们会说也有一些神学家或者基督徒，他们觉得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的信仰的真理啊。那说到这个证明的话，其实到在我们今天其实可能就会慢慢越来越更加普遍，因为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文化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数学的文化啊。我们从那个一年级开始就学数学，所学计算，然后慢慢的很快我们会学几何学是吧。以前那个欧几里得 我不知道他是多少岁发现他的那些数学的定理的公理定理，几何学的公理定理。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五六岁或者七八岁我们就开始学了，所以我们整个的世界今天是一个数学文化影响很深的世界，所以很容易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证明我们的那个信仰。我按我自己的经历的话，也是一个计算机系理工科直男的经历啊。当我刚刚信主了之后，我就很热衷的去，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想着说，我要证明进化论是错的，我要证明那个圣经是无误的，我要证明上帝是存在的，我要向人证明等等等等，我什么东西我都想着是证明。在我信仰的那个头几年里面，我甚至有一点点把证明这些理论跟传福音有点等同起来了，也有点将，有时候有点像这些待证明的这些理论啊，就有些人提出来，我们要准备要去证明他的这些理论，跟我们信仰的内容画上一个等号，所以我就觉得，哎，也许我们今天可以来去谈谈啊，在我们这个这么看重数学、这么看重证明的时代，我们来谈谈到底什么是见证真道，什么又是证明真理，然后他们各自有怎样的特征，两者之间又可以有怎么样的关系，也许会比较烧脑，但我希望尽量可以精简把这些东西讲清楚啊。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把这些概念可以说得清楚，我觉得这个对就是对我对上帝最好的一个服侍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题目。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弟兄姐妹还是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来了。主啊，愿你的灵帮助我们安顿下来，也带领我们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进入到思想这个的见证与证明的这个话题当中。主啊，愿你来亲自来带领，给我们智慧悟性，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探讨和分享当中，我们更明白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在做些什么的事情。主啊，愿你来引领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先看看见证啊，什么是见证。请大家可以先读一下这里面的上面两段的经文啊。第一段，一二，请。
他说：“那些先知们，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既思想和权力为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处死他，却找不到实据。”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这里你看到见证这个词，它的中文翻译其实跟那个它的原文啊，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都一样，它本来是一个有法律含义的用语。就是说讲到见证，我们能想到的是一个法庭，然后上面有法官，然后下面有原告被告，是吧？然后呢，我作为见证人的话，我就是可能去上去说一些证词，然后呢，我可能会见证说这个被告现在在这段疑似作案的时间之内他在不在场，又或者是他这个被告跟那个死者又或者跟原告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纠葛啊，又或者关于原告被告的其他一些事情吧。反正我是在一个法庭上去见证给证词。所以当我们提到见证这个词的时候，准备要说的就是哪个人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个是见证。那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一样，门徒自称是耶稣的见证人，他们公开见证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两段，就是第二段的经文说到他祭司长和议会寻找见证来控告耶稣啊。然后我们下面这个第三段，我们哇，这里这么暗，没关系。我们看到那个第三段就是经文，就是门徒使徒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一读啊，一二，请。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做元帅，做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
也为这些事做见证。
好，这里面一共有三句话，我们现在就为了我们考察或者思想见证的性质哈，我们慢下来一句一句的看，到底这几句话当中哪一些是使徒们亲身的经历，哪一些又超越了他们亲身的经历。那我们来看第一句啊，使徒们说你们，就指那个犹太人了啊，他当时其实是被那个那些那个犹太的那个议会就是对犹太的那个议会就是禁止他们传耶稣嘛，然后但是他们还是放胆，因为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放胆的传讲啊，所以当时他们就说这个话，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那这一句显然是使徒们的亲身经历啊，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耶稣复活了，四十天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可以摸到耶稣复活的耶稣的，所以这个都是他们亲身的经历的一个见证，一手的经历来的。但是我们看第二句的话，第二句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做元帅做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这一句你想想，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复活跟门徒同在四十天然后升天嘛，那升天之后我们不会天天看到他哎，在哪一朵云上面，没有看不见，是耶稣升天之后看不见的，那他在上帝的左边还是右边我怎么知道，然后他在上面到底是做元帅还是当儿子，或者在每天在干嘛，我怎么知道，是吧，我们是没，即便是使徒们知道见证了耶稣复活的使徒们，他们也没有办法亲身的看见这些事情的。然后还有呢，说哎，以色列人可以得以悔改借着他，是吧，然后罪得赦免，这就更加超过人的那个经验的范围，因为一个人有罪是在上帝心中来计算人的罪，那上帝赦免了一个人的罪也是在上帝的心中除掉或者抹掉或者赦掉这样的这个人的罪，是看不见的。你难道上帝额头写着说哎，某某某罪得赦免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看不见。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第二句的见证，我不是说这句的见证不真实，但我们现在因为是我们在思考什么叫做见证嘛，所以我们就用更就是比较理性一点的方式来，我们想它的性质，第二句话的性质，它其实是超过这个见使徒们他们的经验，亲身的经验，一手的经验范围之外的，是吧，这可以吧，所谓一手的经验就用我们的感官，是吧，就是触觉视觉就是那个听觉等等等等啊，这是超过他们这个感官之外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法庭上讲见证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我们在法庭上说的见证都是见证人在感官范围内经验到的事情，你比如说你坐在作为证人在法庭上见证被告当时拿起一把刀，好，这没问题，这属于事实，观察到的事实。但如果你加一句说他拿起一把刀准备杀人，这个时候什么辩方律师可能就会 objection， 是吧，我看那个那些法庭的那个电视剧大家肯定看的 objection， 那个这个是怎么说反对证人擅自推测被告的意图，对不对啊，所以法官就会说反对有效啊，然后呢请证人单单陈述你所看见的那个事实就够了，对吧，所以在法庭上分得很清楚的，什么是你亲身经历到的，什么是你进一步的推断，这就是一般在法庭上见证的性质，你只能见证你在感官范围内经验到的事情。但显然使徒的见证不一样，因为他们虽然亲身经历的是耶稣的死和复活，但他们进一步还宣告说耶稣成了天上的元帅，宣告别人可以因着耶稣罪得赦免，这都是超越他个人经验范围的内容。你看保罗 保罗他自己是最多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经历了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但他竟然敢向见证说，哎，我们全人类都在基督里面和好了，然后万物的那个受造万物现在都在等待那个历史的终结，这在罗马书第八章还是第八章左右，对，说这个事情，受造万物都在叹息等等等等。他只是见了一个复活的耶稣，他怎么可以知道这个历史的终结呢？这离他这么遥远，超越他的经验，不知道超越多少，就是不知道都超越多少的一个的程度。再想想我们为圣经做的，我们为圣经为上帝做的见证也是一样的，我们根本没有亲眼目睹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复活，也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创造世界，我们也不会有可能可以看到，就是将来就是世界的终结，耶稣的再来，但是现在还没有见过，还没有看到，我们顶多只是有过一些自己个人经历上帝的事情啊，某次我们困难，上帝帮我就是解决了困难，或者是有时候就是祷告当中真的我觉得是上帝来与我相遇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是可以有的啊，但是我们见证的却是比这个这一点点的经历大得多的东西，我们竟然敢见证整本圣经那么多超越个人经历的事情，是不是觉得这个奇妙或者是什么？但是这就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说啊，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宣告的时候，或者说这样见证的时候，使徒们他们也有解释，他们是说因为我们的见证不是单单是个人经历的总结，而是来自上帝自己的见证啊，所以好，请大家读一下这里上面两段经文啊，一二请。
当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那真理的灵，他来的时候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如今要仔细，身为爱的爱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把这事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为使我们知道神把恩赐赏给我们的事。
所以从这里的这经文，我们看到说，原来我们是因着圣灵的见证，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亲自做的见证，使我们可以确信这些先知使徒们写下来的见证，也就是圣经，圣经就是使徒先知们他们写下来的见证啊。我们是因着圣灵上，或者说上帝的灵亲自的为人写的这些见证所做见证，而且两重是吧，一重是人写的见证，人使徒们他们当时是亲眼目睹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所见证的内容又是超过了他们亲眼所目睹的范围之外更多的东西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相信呢？就是因为圣灵同时在我们心中，圣灵亲自来做见证，因此我们现在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继续去做见证。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见证信仰其实是基于一种内心的确信，我不管圣灵是怎么动工什么方式，最后反正我们对此有确信，而且这是一种内心的确信。但是如果从逻辑上来想，我们被托付去见证的这些内容，世界是被上帝造的，耶稣有一天会再来，人人都有罪，但是在借着耶稣的死，上帝在上帝里面，我在上帝眼中，我们的罪都被涂抹掉了，这些事情我们被托付去见证，这些事情总是超过了我们的一手经历的，我们自己经历不到这么多的，我们没办法经历亲身经历所有这些事情。也就是说，见证总是一种怎么描述呢？以小见大， 你好像有个点，但是你要见证的内容是一个圈，又或者是画大饼，是吧？画了一个很大的一幅蓝图。所以对于一些逻辑非常严谨的人啊，他可能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或者是要为圣经做见证的时候，他难免可能会有点觉得自己不确定，或者有点底气不是很足啊。你譬如说，我要跟人见证上帝是爱，然后我想，我自己怎么爱自己的孩子，我好像都还不懂，啊，去见证上帝的爱。然后又或者说跟人见证说，哎，上帝使我就是大病得愈，是吧？我祷告，然后得医治，癌症晚期得医治，没有肿瘤了。但是我跟别人这样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也还会纠结，因为上帝是这样来帮助我，但是上帝给他安排的路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然后又或者是我们跟别人去讲三位一体，上帝三位一体，耶稣神人二性，这个你得讲了，没办法了，你去跟这些不信的人、不信的朋友分享信仰的时候，但是我们讲完了，我们感觉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位，什么叫体，什么叫性，是吧？但所以这种就是见证啊，它本有这种我们必须以小见大，又或者说我们它是超越我们的经历的这种特性，它会使得我们作为一个逻辑严谨的现代人，我们会觉得其实好像不够底气，或者没有把握，不确定自己所见证的内容。但我想说的是，我们这种不确定不是怀疑我们自己信不信神，我们只是不确定自己向别人所讲的内容，就或者说我们只是 不确定我怎么可以印证跟别人说的内容。我跟别人说将来耶稣会再来，我今天凭什么来去给他印证？我找不到证据，对不对？除了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呀，我也是听以前的使徒先知，然后一代代基督徒传下来，然后所以这就是见证。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有这种觉得好像没把握的感觉，或者是就是不太确定，其实这个一方面无法避免，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甚至是有点可以说是健康的。你对比一下，一个鲁莽非常自信的，就是觉得是吧，哎，这个东西就一定是事实了，然后如果就是这个世界上其他人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有毛病或者怎么样。如果一个这么自信的一个人，但你想想，大家都知道从逻辑上来说，你的确你在讲的那个东西是，你怎么自信也不会使这个东西是变得可以就是被就是用经验来证明的东西嘛。你讲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大的饼，真不真是另外一回事，将来我们才知道，但是至少你讲的东西这些事真的是超过你的经验所能有的。所以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因着我们见证的东西的确要比我们的经历要多，所以我们觉得有点不确定，有些就是心里面总是有点好像 没什么把握。没关系，只要我们不至于忘记或者否认，不是只有我在做见证，同时是上帝在为他自己做见证。只要我们不会忘记或者不会否认，圣灵也会使用我们的微弱的力量来去为他来做见证，达到上帝的目的啊。这就是后面这个第三节经文所讲的啊。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二，请。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就是说，所以见证虽然是出于一种信心内在的确定性，但是我们在逻辑上确实是超越个人经历的，我们确实是在以小见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不确定，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样其实也是健康的，因为它会迫使我们最终不是依靠自己的经验、词语、概念、神学，而是最终依靠圣灵在对方心中做的见证。见证所讲的话其实就像一扇门，或者是一个窗户，是吧？它让人可以借着它来通往外面的世界，让那个人借着我们的话语自己去亲身经历上帝。 这就是见证。那我们在对见证有了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描述之后，我们来讲讲什么是证明。我现在说的证明哈，不是一个女生像一个她的男朋友说你证明你爱我，你说你爱我，你怎么证明给我看啊？今天啊，给她说就是一束花是吧？明天她又说，我觉得你不爱我，看不到证明，没有证据。我不是说这些，我在说的是，我们证明一下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我说这上帝存在是吧？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数学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一种的证明。这种证明，逻辑的证明，它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特点，但是我想 highlight 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为我们所证明的内容或者概念、句子先下定义。证明必须先下定义，而下定义它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很清晰，范围确定，而且如果证明出来了，那我们就有很有把握的感觉。但缺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下定义之后，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所下的定义，我们的所谓下定义的那个概念不完全等于我们给他下定义的那个东西。讲得 好绕。用两个例子说明一下。第一个例子，上帝存在的证明，我不会进入到很多的细节当中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从中世纪一直到今天，很多人尝试证明上帝存在，但是要证明上帝存在，你必须得先定义你这句话里面的上帝到底指的是什么，否则你怎么证明嘛，是吧？你范围得确定。然后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哎，古代譬如说教父安瑟伦，他会定义上帝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想象比之更大的存在者，没有人可以想象比之更大的存在者，这就是他在进行上帝证明的时候所用的定义。啊，还有别的，譬如说阿奎那五路证明是吧？证明那个定义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是这个变动的世界的第一推动者，又或者说上帝是这个偶然存在的世界的那个必然的那个起因。这反正你们不需要就是进入太多这些细节，但我想说的就是说它必须得定义，而定义最有意思的是它一定会把上帝框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框在我们的语言概念当中，否则你怎么对他进行理性的证明，是吧？这肯定是第一步来的。但是在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难道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就是人企图用人的语言和概念去证明那一位比语言和概念更大的上帝，或者那一位的存在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我现在拿一个水瓶去内卡河，然后装一瓶水回来，然后跟没有见过内卡河的人说，你看这瓶里面的水，我就可以用瓶里面的水，我给你证明内卡河是存在的。如果没见过内卡河的人，他凭什么？凭什么你只是一瓶里面瓶子里面的一瓶水而已，你怎么证明内卡河呢的存在呢？是吧？所以啊，这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将上帝限定在人的一个就是人的概念和定义当中。那这样的话，即便成功了，那证明出来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即便成功了，证明出来的也只是一个概念当中的上帝，或者是一个关于上帝的定义，也就相当于证明了瓶中的水，或者是水面上的月亮，又或者是镜子里面那个影子。它不一定是我们所要，或者说它不完全是我们真正要见证的那个的对象。即使我们证明出这个宇宙有一个不动的第一推动者，万事万物的第一因，难道它意味着一定是我们基督教的上帝吗？或者我们圣经里面所证明的上帝吗？也不一定啊，是吧？你可以是譬如说是什么呢，摩门教的上帝啊，或者是柏拉图说的狄米哥，伊斯兰教说的阿拉， 自然神论者说的那个创造了世界之后就让了他，就让这个世界 自生自灭，什么都不管， 也有可能啊，因为证明出来的只不过是宇宙的第一起因这个概念而已。他跟我们要见证的那一位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将来还要再来，三位一体，完全就是差那个，就是那个信息量是吧？差别很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见证证明的当中，有时候很容易忘记啊，或者说我们做证明的时候不能忘记，就是我们定义的上帝跟上帝本身是有差距的，即便证明了出来，其实仍然离我们所要见证的内容也还是相差很远，还是相差很远，还是很不够，还是很不够。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说忘记了定义跟本体之间有差别的这样另外一个例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年轻地球说啊，这有些基督徒他们主张说人类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今天只有5000多年的历史，因为按照圣经里面的族谱记载每个人的名字，然后活了多少年，这样全部加起来是吧，推算出来可能就5000多年。然后这样的话再加上创世纪第一章，他们认为每一天就真的是一个24小时，所以上帝用了6个24小时创造整个宇宙，那前后加起来嘛，整个地球的年龄不会超过5000多年。这就是年轻地球说啊。那这些基督徒如果说他觉得自己只是尝试提出一个假设，一种理解创世纪和圣经，或加上就是他们所看见的一些地质学的现象，如果他只是认为自己提出一个假说，这没问题啊，这可以作为一个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理论是吧。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不满足于此啊。譬如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年轻地球说的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很热心的一个推动者，叫 Gary Bates。 Gary Bates 他就觉得就是证明这个年轻地球说其实就是证明圣经无误啊。然后如果证明了圣经无误，就是维护了圣经的权威，所以他会公开说那些不相信年轻地球说的人就等于在说圣经有错，就等于在否定圣经的权威啊，就画等号啊，大家注意啊。你看从他的一个理论，然后到最后年轻地球说跟圣经无误捆绑在一起，圣经无误又跟圣经的权威捆绑在一起，全部一个大打一个大包是吧，那种叫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销售啊，这种叫就是你搭配销售还是什么是吧，捆绑，对，捆绑销售啊。所以很多福音派的那个圣经学者他们会觉得很为难啊，就是因为常常被他骂，说你们不信圣经，你们不维护圣经的权威，就扣了很多帽子，其实心里面也挺憋屈的是吧。那他们就觉得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只能接受你这样的一种关于圣经对错的定义呢啊，为什么你 Gary Bates 不能考虑一下别的解经的可能呢，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可能别的理解了，譬如说上帝在那里只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去讲那个七天，可能重点根本就不在于绝对的时间，而是只是在于受造的世界前后的次序，或者就是有一些别的深意在里面，你为什么就纠结在24小时里面呢啊。所以就说我举这个例子哈，不是说现在要判断我们这个两派人马谁对创世纪的解释更准确啊，我现在不讨论这个。我想提醒的是，我们定义的圣经权威，还有我们定义的圣经无误的概念，其实未必是绝对唯一正确的定义。我们要记住，我们在下定义。你想想，有可能他就是说我这样解经，然后我就会这样来定义圣经无误，然后哎，我可以就是我前后我可以说得通啊。但是他那样来解经，然后他就那样来定义圣经无误，哎，然后他也可以讲的前后一致啊。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其实这个现在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最终完全判定到底谁对谁错。现在如果 我有很，即便我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我是对的，但如果我不能完全证明他是错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我可以，或者说是不是其实我应该承认说，也许他也是一种任性圣经的权威，维护圣经权威的一种方式呢？啊，是吧？那大家都不能证明谁对谁错，就但是好像都有道理，那是不是我可以接受？其实大家都有可能是一种正确的可能。那具体真正的可能是怎么样？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再看呗。就没必要动不动的就把别人说成是不信圣经或者不信就是圣经的权威等等。这里面就是讲到证明啊，当我们很想用证明的思路来去讨论一些问题，或者是为圣经做见证，或者为信仰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错误或者是危险当中啊。那所以最后我们来想想，那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如果做福音性的讲座，跟别人传福音，我们应该是要去证明还是去见证呢？两者应该选择哪一样？好，大家不用说了，因为我的答案是非常狡猾的，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两样都要，但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就是但是要把它的位置放好，就是见证要放的。证明要放在见证的框架之内，啊，怎么说呢？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所见证的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那一位至大者，以及很多很多的那些的事情，这些见证是因为信任我们的前辈基督徒的证词，也是因为我们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内心做的那种印证，所以呢，我们是有一种出自于信仰的内心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是我们个人心中的一种状态，它未必可以在理性上得到完全，不是，等一下，我看了下一行，它不一定等，哎，这种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是无法传递的，对，别人没有经历亲身经历过上帝，他就不具有这样的一种确定性在他的心中，他永远会觉得上帝离他很遥远，你再讲的再多，或者你再怎么证明，他还是觉得上帝离他很远，他还是没办法跟上帝祷告，所以我们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确定性我们拿不出来给他的，因为那是在我们心中的，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而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个人内心的信仰的确定性去理解然后接受圣经和教会的见证，然后我们认定这个宇宙有个开端，世界有个创造主，然后耶稣死里复活，将来还要再来啊！但是我们要区分得很清楚，就是从理性上我们得区分清楚，我们这些基于见证和信仰的内心的确据或者内心的确定性，不等于它就是一个基于理性证明的普遍有效的确定性。我们相信很多拎着内心的确定性，我们相信很多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主张，但是他们未必都能在理性上面得到完全的证明。这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足够理性的人，我们必须接受的理性的界限。人的理性是有界限的，我们必须接受它。所以讲那么多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内心信仰的确定性，但是不等于我们可以完全摆脱理性上证明上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要接受这种确定与不确定并存的一种状态，并且区分清楚什么是信仰的确定性，什么是理性证明上的不确定性。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存着这样的一种态度跟朋友传福音，我是基于信心和经历接受圣经与教会见证的上帝，你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话，或者上帝还没有向你显现的话，我没有办法单单透过语言将它说服给你或者推销给你， 对，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也有一些就是譬如说耶稣那个的确是那个复活了，因为找不到耶稣的身体等等，这些我们有这些的证明啊。但是你可以拿去参考，对，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些证明你不同意其实也没所谓。我们基督徒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人想改良这些证明，或者甚至觉得就是不赞同这些证明的。你接不接受这些证明跟你能不能信上帝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假如你接受了这些证明，也不意味着你真的就跟这一位我们所见证的上帝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关键还是得上帝亲自在你心里面见证他自己。所以这样的话，见证证明就放在见证的框架之内，给人做参考。但到最后，我们当然还是要强调跟您说，就是我们的态度和诚意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上帝应许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嘛。然后而且耶稣也说了，没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所以只要我们跟最后还是得跟那个福音朋友说，只要你诚心追求的话，我相信上帝会向你见证他自己啊，我为你祷告。这就是我们，我觉得就是考虑了这么多之后，我们能采取的一个比较那个合宜的态度啊，既基于我们的信仰内心的确定性，又可以就是又基于我们对那个证明的那个一种足够的一个理解和他的优缺对他的优缺点的一个把握之后，我觉得我们也许这样的那种态度或者方式是比较合宜的。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宠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灵，我们可以见证，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人努力可以努力得来的或者赚到的或者创造的事情，所以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愿你啊，你的灵继续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听我们讲福音的对象的当中，你的灵继续的运行保守，让他们可以借着我们卑微的不足的有缺陷的话语，可以去亲自的与你连接上，亲自的看见你。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